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
人生选择题。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出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谢谢梁晓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晓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晓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哎呀，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啊？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出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战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哎，梁老师，你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马上梁晓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对，
这是逃避。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啊，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抱抱他啊，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 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没错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晓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呢、啊。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啊，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谢谢关心，
问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诶，我听到的都是家长，诶，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也在场，
孩子的角色不见了。如果孩子是主动想估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但是如果孩子不想估，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估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
嗯，
孩子想估分，
对对对，
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估分。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估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估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很多父母把早估分早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明白。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天亮水蓝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
人生选择题，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并且其实估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 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是，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对，真的。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有坚韧的精神？
嗯， 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哦，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
嗯，
啊，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团队协作，
对，团队协作性也是很强的，
嗯，
就是列一个清单，嗯，至少写个几样吧。
我曾经写过，嗯，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哦，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啊，有漂亮的眼睛，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
嗯，
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了。
嗯，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九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
嗯，
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没错，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
嗯，
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
嗯，
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是，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嗯，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哦，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
对，
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
嗯，
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小练习，
小练习，
嗯，对。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
分，
对，好紧张啊。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好，
不是看屏幕，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
瞄了一眼立马看，就是，立马瞄回来，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
吗？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请大家背起来，嗯，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 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更凶了。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理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对，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的。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啊，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说。
所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这类似的这些事儿都更好啊。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再见。
可能你走错了路，可能你看错了人，可能你哭得最伤心的夜突然变成了大人，可能你少了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见过所有的浑浊，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你往前走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天真，可能你多了爱恨，希望你经过所有的浑浊，眼里依然还有星辰，你往前走 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你往前走，不要回头，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怕你受伤独自承受，才把最后的人留到最后。你往前走，不要回头，别再为旧人旧事失了眼眸，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你会怎么选择？
线上今天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人生选择题。